是吧？什么叫丹青啊？丹青胜龙凤。今天讲的其实就是讲到儿女的道德教育，怎么样品格教养一个有品格、有基督徒品格的子女哈。好，那么我们上礼拜不是在讲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有什么不对啊？不对在哪一个字？望不对，秋莲记得很清楚哈，望字不对了哈。我们不能只是盼望，我们作为父母的哈，做长辈的，对于儿女的教养哈，不是只是盼望一厢情愿就好了，我们要采取行动。那我们的行动是什么？我们的行动就是要教哈，所以是教子成龙，教子成凤哈，或者教子成龙，教子成凤哈，教子成龙，教女成凤。那为什么会讲丹青胜龙凤呢？我们都有一句话说，留取丹青照汗青。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这句话哈。丹青是什么？有一颗火热的心。其实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箴言里面说哈，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人的心哈是最重要的。我们整个教养儿女的过程，就是要把他养成他有一颗火热的心，而这个心呢，能够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更重要，如果他能够名垂青史，那就更重要。如果不是成为大人物，至少在他的个人的家庭里面哈，在家庭的历史里面，他是一个很，他的那颗心是很值得后代纪念，值得家人纪念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讲到家庭啊，顺便提一下有没有这个 family archive 的观念。因为我是图书馆员，也是历史档案管理员哈，所以我就发现哈，我们中国人其实有悠久的历史，家庭的观念很强，可是我们没有观念要保存家庭档案。什么叫家庭档案？ family archive。 我如果在那个各大图书馆，我们麻州的人特别幸运，你若到各大其实到公立，你的小镇上的公立图书馆，公立图书馆里面哈，就常常有一个档案部，档案部就会留下，当你这个也许100年前你这镇上有一个有名的家庭或一个特别的事件的一个记录，然后那个人写的情书啊、日记啊、写给后代的一些记录啊，或者甚至是他的照片。我个人很喜欢去华灯湖哈 ，Warden Pond。还有喜欢去康可，有没有住在康可？康可哈是美国文学的心脏。康可呢的公立图书馆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档案，也不是一个，是好几个，有梭罗本人的档案。你到康可图书馆一进门，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我那一次去20年前的那一次去的时候，还摆着一双雪鞋，竹编的雪鞋。那是当年梭罗走过华灯湖，走在附近的那个大自然的生态保护区的时候所穿的雪鞋，那个就是一个东西，就是 family archive。 所以你可以留给你的家、你的孩子什么呢？可以想一想哈，你们的情书啊，你们的家庭的照片哈。好，那还有呢，所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一个品德教育的标准，最高的境界哈，是我们的期望。还有呢，品格要胜于学业、事业跟名利。可惜这些东西呢，在我们今天的教育里面都不大提了哈，都已经不大提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圣经到底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哈。品德很重要，刚刚已经提了箴言的那个经文，说到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品德教育呢？今天的教育跟今天的文化哈，尤其在后现代是反英雄主义。其实30年前美国文化、世界文化已经走向反英雄主义。你知道我们中国的故事，忠孝节义、礼义廉耻，那些英雄你去看那个京剧、评剧啊，里面那些伟大的人物啊、爱情故事啊，哇，都是惊天动地的哈。可是大概30-40年前，整个世界文化就开始走向反英雄主义。反英雄主义就 anti-hero， 我们不再崇拜英雄。那崇拜什么？反英雄就是狗熊主义，我们崇拜的是狗熊。 今天的文化不就是这样吗？你今天每天晚上看电视新闻，你看那些明星的那些轶事，最近的新闻，明星新闻，不都是狗熊吗？对不对？结婚越多次越好，吸毒啦什么的，都变成大人物了哈。好，所以呢，现在文化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教我们的孩子。那其实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圣经里面就有很清楚的教导。第一个呢，我们要完全马太福音哈，在登山宝训的结束，主耶稣跟我们说，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的完全是根据天父的完全性哈。所以呢，我们要追求品德的教育，因为神本身就是完美。那还有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六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基督教的家庭教育、品德教育是跟当代文化是相反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俗化的世界，做一个基督徒是抗衡文化，我们过的生活是一种跟主流文化相抗衡的文化。但是也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光和盐。还有另外一个圣经的根据是人的本质。我刚刚说了嘛，为什么要反英雄呢？为什么不再崇拜那些伟大的英雄？因为做英雄、做伟人太困难了，太困难。但是呢，其实不难，因为大家为什么觉得难？因为当今的文化是反圣经的，所以我们不愿意去相信圣经上教导我们说人有人的尊严，人有人的美好。那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是圣经旧约圣经开始的地方，就说人是怎么被造的。人被造的时候，我们有神一样的完美的形象，神有美，神有美感，在他创造世界的时候非常美，所以神有美感，我们也有美感。神有善，神对他所造的万物是爱，所以我们也有爱也有善。然后呢，也有真，有真理，有真诚哈。但是呢，罪有一个，有大家就有个问题说，哦，那圣经说那个第三章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以后，人就已经犯罪了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失落了那个人本来被造的时候那个完美的本性。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人类就罪就进入世界，那我们的完美的本性已经有缺损，就好像一个满月是圆的，但现在我们有缺了。那我们还能够达到神那个本性吗？还可以的，因为我们还是有，虽然说按照教义上说我们人现在是全然的败坏，全然败坏并不是说你一无是处了，我们还是有人残存的善良的本性，对不对？还有人性的光辉。但是那个说人的完全败坏是说败坏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能力自救，我们需要靠神来救我们。但是你看看周围的，就算是一个罪犯，很多时候那为什么我们在监狱里面要做监狱施工呢？因为很多杀人犯他只是一念之间，当他在被关的时候，在受感化教育的时候，他就变好了哈。所以还是有希望得救的，所以不要放弃哈。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人有人的完美的形象，所以我们的子女也有哈。那25号我就24号晚上，我们牧师跟我就半夜就开到了儿子家了，到了我们那天开了九个小时塞车啊，因为感恩节开到儿子家哈 ，Rochester 的时候已经半夜了哈。哎呦，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隔天呢，11月25号是我们的媳妇的生日哈，说还拎个蛋糕哈，从这儿 Newburyport 哈上车以前还是拎个蛋糕带去给他哈，他最爱吃的 raspberry chocolate cake 哈。所以要选他最爱吃，我买了一个蛋糕给他。因为25号他生日，26号感恩节，对不对？所有的家人几十个家人都来了，从加州飞来的，就是舅舅啊阿姨啊怎么偷懒通通都来了。我们在那个媳妇的舅舅家过感恩节，吃火鸡。然后27号什么日子？27号是我孙女儿满月，就25、26、27号忙得不得了。但是昨天28号就陪了他们，就是赶快就赶回家了，你知道吗？好，更重要的是我要来上主日学，哈哈哈哈。所以呢，这几天都没有一天是闲的，没有一天是那个哈。所以带了好多菜，要说要煮给他们吃啊，做点心啊，又原封不动把所有材料搬回家来，哈哈哈哈。等着下次我在这儿做好再去吧。所以呢，就是说看到那个孙女儿刚生的小孩哈，真的很天真无邪。 你会相信人有神的本性，人是可以受造就，人也能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讲，就是说无论你的孩子在什么年龄，你的孙子在什么年龄，甚至你旁边那个配偶在什么年龄，都可以被改变的。不是靠我能力，是靠着我相信神有给每一个人神的形象，所以可以被改变的。还有呢，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在新约圣经有很多的教导。其实在旧约圣经，你读箴言的话，好，你如果读箴言，你会发现箴言有很多关于教养儿女的经文。那如果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你把它全部读两遍，你把马太福音回家好好读两遍，大概所有关于品德教育的，怎么不要恨人啊，要爱你的仇敌等等，在最高的道德教育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以有人说这是天国的宪章哈。基督徒父母有责任，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五节，我们常常哈教孩子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也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要被提醒，我们教小孩，我们基督徒父母，我们教孩子，我相信大家都很努力。可是有时候你还发现说，哎，奇怪，为什么孩子长大了，特别上了大学以后，或者上了高中，或者进入反抗期，或甚至交了女朋友之后，或者结了婚之后，儿子女儿就慢慢远离神了哈。你心里面觉得很多的亏欠，很多的懊恼，到底我们做错什么？但我们坐在这今天来讨论儿女的品格教育，要特别注意的是，神所要的不是外表，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儿女的心。所以呢，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我们教导小孩的时候，不是只有敬虔的外貌，而失去了敬虔的实意。我知道很多的教会主日学教育非常好，青少年教育也很好，甚至呢，我以前牧养的那个教会，那个阿瓦纳是年年哈得奖的，得什么奖？背圣经比赛第一名 ，Delaware 主恩堂。年年，因为那个阿瓦纳同工实在太棒了哈，很像全职传道人一样的尾声，全家摆上。所以像小孩子背圣经，在阿瓦纳每一个礼拜五背圣经，背得非常好，去比赛都得奖，都得第一名哈。但是我们不是要那个而已，我们要的是那个经文进到孩子的心里面，进到他的个性里面，进到他的，然后表现在他行为上。所以不但是有敬虔的外貌，也要敬虔的实质哈。那还有就更重要，我们要品德教育。你知道哈，庄主坤牧师大家都知道，都认识，对不对？庄主坤牧师的论文啊，也出版了，成为书。他的书上的统计哈，他当时做的研究，29%哈不愿意信基督教的人，他去访问为什么你不要信基督教，29%的人说，因为我看到不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不愿意进教会，我讨厌教会，我讨厌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基督徒没有见证，让没有信主人看了之后非常的反感。所以29%的人不愿意进教会来，不愿意认识神，因为一些基督徒。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又是登山宝训了，就是我们要做光和盐，我们的家要像那个明灯照耀在这个邪恶的时代，这个灯台要点在那个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不是藏起来。今天的宗教文化的气氛，无论在国内或在这儿，都是要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要讲出来，低调一点哈，就是私人范围，不是在我家，出了我家以后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哈。那这个我们不是圣经本来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教养出，你只要教养出一个有品德的孩子，就是非常好的见证了。你就不用说什么，人家看你孩子教这么好，就要问你为什么，那就是你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所以非常重要。还有呢，品德很重要，在家庭，家庭是道德教育的起点。为什么？因为人都是生在家庭嘛，一出生都是在爸爸妈妈的怀抱里，在祖父母的爱里面长大的哈。所以呢，我们小的时候讲讲，我们现在小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小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祖父母跟我们说的忠孝节义的故事啊，对不对？哈啊，然后呢，又讲到，我记得我常说我爸爸，常说我妈妈，因为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婚姻，对我们教养孩子的那个方式，都有绝对的影响，哈。那我就记得我妈常讲一句话， 我用台语讲哈，他说胎龟搞技，胎狼搞演艺，那个台语是有押韵，有没有人听得懂？议会听得懂哈，啊，陈师妹听得懂，那意思是什么？我从小就听我妈这样讲，他说一颗瓜如果不好就有很多籽，胎龟搞技，胎狼搞演艺，一个人如果话很多他就是坏人。所以我妈妈从小哈就是教我怎么样去看好人坏人，叫我要做一个好女孩。所以我妈就说好女孩不多话，她没有读什么书，但是她怎么会知道这个道理呢？因为我的阿嬷告诉她，我外婆就清朝哈，她是那个我的外婆是民国前五年生的，清朝末年生的，还绑小脚。我外婆告诉我就是这些忠孝节义的故事，他们没读什么书，就把他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下一代。然后我的妈妈又传给我，那时候我都还没上小学，我还没读书，很小很小小女孩，我妈就跟我说不要乱讲话，一颗好瓜子不多籽的，一个好人是不多话的，从小妈妈就这样提醒我。所以她做个淑女不要乱讲话。好，那我爸教我什么呢？我爸就是很穷的家庭长大，其实不穷啦，我祖父是很有钱的哈。但你就是打了一场仗，有钱人也变穷人了哈。所以呢，二战之后就大家都穷了嘛，大家都穷了，在那个乡下里，大家都穷得不得了哈。所以呢，我爸就常说，人穷志不短，你要好好读书，我们家什么也没有，你除了读书之外，你什么都没有，哈，你要自己自立。所以呢，当自立名字取得很好，哈哈，自立哈。所以那个时代人是这样，人穷志不短，我穷但是我不要志短，有一些坏事我不可以做，我不会为了钱我去说谎，我不可以去骗人家，也不可以贪人家的钱。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就教我哈，邻居就说哎，你好可爱，到我们家来玩吧，串门子哈。我妈一定跟我讲，素琴，等一下人家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家哈。所以到了午饭玩小朋友玩到午饭的时候哈，人家妈妈都很有爱心嘛，就多煮一碗饭给你吃就好了嘛，多煮个汤嘛。哎，就是说，哎，素琴这碗给你吃，我拔腿就跑，然后人家就端着一碗汤哈到我们家来，而且我骂我妈说，哎，你是怎么教女孩子的哈？怎么要叫她吃饭她就跑了哈？我妈就说不可以贪人家一碗饭，不可以贪人家一碗汤，哈，更不可以跟人家要哈。所以人穷志不短，那所以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导，是不是？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这样。香港来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你的家都有一个传统，每一个家都有每一个家的家风。哈，有的是军人家庭出来，就是要效忠国家，要尽忠哈，打死都不怕哈，一定要效忠哈。所以呢，父母的价值观跟管教的方式要一致，很多问题发生在管教不一致。我记得小的时候最常看到就管教不一致哈。大家庭在一起嘛，对不对？隔壁就是叔叔阿姨哈，那家里就是祖父母，对不对？好，我家最大就是祖父，所以呢，谁哪一个小孩被打的时候，赶快哭啊叫啊，跑到祖父母那里去躲哈，那就不一致嘛。那爸妈也一样哈，那个我们讲过婚姻辅导了嘛，所以两个人是来自不同的家庭，你可能觉得读书成绩好很重要，可是呢，你的太太、你的配偶先生。可能觉得哎呀那怎么了不起嘛，小学生让他玩吧，所以这个价值观不一致就造成很多的冲突。那孩子在这个冲突当中呢就无所适从哈，就不知道说我到底该好好读书还是该出去玩哈。所以很多很多的还有父母的那个管教方式不一样。我们就拿我们今天来说吧，今天在美国哈，最常见的就是大家来了美国读了书就发现哦，美国这种教育方式跟我们是很不同哦，家庭方式也很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入境随俗，要把以前在国内那一套丢掉，我们要开明，要开放，要放松一点，不要管那么严啊。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学美国人嘛，不要教哈，不要教，让他喜欢就好了，这个是哦。可是你的配偶可能不这么想哦，那配偶可能觉得说，孩子要好好管教，要严格，所以一个宽一个严，那孩子也是一样无所适从。或者孩子一下子就可以这一方面他做得很严格，那一方面他就松了哈。所以呢，夫妻一定要同心，而且呢要从幼年就开始。有一个统计哈，就是我特别 哎，上个礼拜两个年轻的弟兄他来问我，冯新超他来问我，说我们什么书可以看哈？这本书非常好，我知道玉慧有了哈。如何教养孩子品格这一套书哈，是一个教会出的，然后呢已经销售好几版了。里面呢它好处是它有一些习题你自己做，读完一篇你自己做作业，自己反省你孩子的管教方式，夫妻两个人是不是一致等等。那这里有说过哈，有好多的统计啊，有一个美国的统计哈，就是叫做他这个统计哈叫做Family Life Project， 美国家庭生活专案哈，他们就去追踪婴孩七个月大就开始找一些人哈来研究，一直追踪他到他成年。他们发现哈，四岁的时候一个小孩如果到四岁的时候他是非分明，而且他能够自我控制，他成年之后他的事业家庭学业成功的比例比较高，如果到四岁还不行那比例就比较低哈。那其实呢从儿童我们很强调说管教儿童要看每一个孩子的发展过程，一岁的小孩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有什么能力哈，两岁小孩应该有什么能力，抽象的迹象的身体的都要考量哈，然后按照我们孩子的发展过程来做。那以前我跟吴牧师就养成一个习惯，孩子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两夫妻会坐下来，那因为我自己是读教育的哈，所以懂儿子孩子的心理学等等的，所以呢我们会坐下来检讨，跟吴牧师的检讨我们的孩子，他现在一岁，那他是否身体的能力言语表达，他的情绪的控制，还有他的抽象思考能力，他的道德判断力到底有没有达到他那个年龄应该有的标准，这些资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书上都有，所以你可以拿来看，买了书你就可以照着看，两岁应该怎么样，身高应该大概到什么地步，然后他应该有什么身体机能，语言的表达应该怎么样，就每一次孩子生日之前哈，我们两个就会坐下来谈一谈。那为什么说两岁你管教孩子已经晚了？两岁是一个人的第一个反抗期，人在那个反抗期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疑问在脑子里哈，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如果尤其父母的那个管教方式不一致的话，孩子们心中的问号更多哈。那或者我们管教处罚孩子的时候没讲清楚，那么孩子心中的疑问更多更多哈。所以呢如果在两岁以前我们没有办法教孩子顺服权柄，孝顺父母，听父母的话，你就要花很大的劲，到12岁是另外一个契机，12岁以后就是19岁到24岁，就一个人的大学时代，大学之后呢大概就定型了，就定型了。所以我们要抓住时间，幼年就要开始教导。那你说哎呀教导孩子品格教育好困难了，其实很简单，大家手上都有拿到那个讲义哈。那这个红蓝呢是一个大学教授，他是脑神经认知学 cognitive theory 的专家哈，那他也做过很多科学研究，关于人的脑的功能的研究哈。那所以呢他写了好多文章哈，那我非常喜欢看他文章，也买他的书，我下礼拜带我买的他的书给大家看一看哈。那他就说道德来自惩罚和故事，你要教一个小孩呢其实可以透过很多方式，用故事，所以从小就跟孩子讲圣经故事，把那个还有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也需要讲一讲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好像我的儿子生了女儿了对不对，那我孙女已经满月了，那我儿子就再一次提醒我，他说拜托拜托你一定要去帮我买一套有中英对照的，最好是有加上那个有人读出来的，那这样的话呢他们要把一些中国的传统的很重要的价值观，那个故事，民间故事啊，或者是英雄的故事啊，他们要用英文教小我的小孙女，好让他知道我是虽然在美国生的，但是我要记住我是个中国人，虽然我的妈妈是个美国人，是个意大利人，但是我要记住我是中国人。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在家里就是用这些故事，小孩子爱听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哈，讲故事给孩子听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你看啊，今天在 其实也不用自己讲，不用自己讲哈，你交了很多税，对不对？你一定要好好的用公立图书馆，麻州的公立图书馆系统是全美国第一名的，因为那个Boston Public Library 在美国的图书馆历史当中占有就是非常顶尖的崇高的地位哈。无论它的馆藏和它的节目，图书馆现在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你的税交了千万不要不浪费，一定要去用，因为我是馆员，我知道哈，你的税很多都跑到，尤其是好的学区，那个你的税交了很多到图书馆去。那图书馆有什么？你从一个小孩出生，他能走路哈，他能听得懂人话，你就把他放到图书馆去。为什么呢？因为图书馆有 children librarian， 儿童馆员，你自己不会说故事没关系，你就注意他的节目，他什么时候要讲什么，你就把孩子带去。他一般人，而且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哈，还要演戏，还要打扮，还要排演，然后讲一个很精彩的故事给你的孩子听，让你的孩子在听故事当中学很多很多，不但是有道德的教导，而且有美感的学习哈跟训练。所以呢，讲故事非常重要，孩子多听故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会更强。所以我们昨天开车那么长，七八小时的时间，我就跟吴牧师通常开长途车，我们两个就是要长途开车的话就是聊天，我就说我开好不好，你很累我帮你开，他就说我是一家之主，所以我要开。可是他开车我一点都不轻松，你知道吗？我要准备一大桶的葡萄啊樱桃啊什么那种可以吃的哈 cranberry 哈 nuts 哈，因为他像海豚一样在表演，所以我一定要喂他，保持他清醒哈。所以我每次说你开车我也不轻松，不会说他开车我睡觉，他说你睡吧，我说我怎么睡嘛，我一定要让他清醒嘛，因为我不跟他说话他等一下他就会迷路了。好，有一次我们就开开开开到了那个过了那个 Tentonville 的 bridge， 我说我醒过来了，我很少睡觉，我醒过来，我说天啊，我们要回你 Jersey 去了。他就87号路直开经过纽约，然后往你 Jersey 去，我说我们家不在你 Jersey， 现在波士顿哈、欸。他都往北在开啊，所以我说我绝对不敢睡觉。那怎么办呢？说话哈，他就说为什么现在会讲到呢？他说他要谢谢他的祖母，他小的时候祖母整天跟他说故事，他就讲他小时候听的故事给我听。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我说没有，你们广东人故事跟我们台湾人故事不一样啊，这异文化。然后我就说我也是好，我小的时候整天就跟着 我的祖母啊，然后呢因为爸妈都忙嘛，就跟着祖母，然后干嘛啊？除了给我吃之后，我就跟祖母说你讲故事给我听啊。我就记得我祖母永远讲虎姑婆，有没有人听过虎姑婆？台湾来人听过哈，要时间跟人家走啊，不要随便吃人家东西啊，虎姑婆哈，就是晚上就把你抓去了，人家是在晚上吃你的手指头，吃咔咔咔，然后问他说你在吃什么，他说我吃花生米哈，对哈，还要等那个大野狼啊什么。小的时候就是这些故事，这些故事丰富了你的孩子跟孙女孙儿的人生经验哈，因为他们小就要说故事。可是呢，因为我听了很多故事嘛，所以我上小学之后呢，我马上就很红为什么？因为我很多故事可以讲啊。那你知道小学老师如果不想上课就做什么？说话课。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这样，老师上得很累，然后同学很吵很烦，他说说话课自习，那一般学生都没事做，老师说谁谁谁出来讲故事哈，有故事人说给我们听，爱讲故事就出来讲给我们听。我每次都举手，因为我脑子里很多故事啊，虎姑婆啊什么什么哈，关公啊一堆哈，因为我的外婆跟我讲了很多，我祖母跟我讲了很多哈，什么郑成功啊，所以我就一直上来讲故事哈，那就在训练我今天你们上课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祖母讲故事给我听哈，祖父就背诗给我听，就吟唱吟诗哈，祖父是文人，所以他会吟诗，他就吟给我听所以好像很大的福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要做道德教育很困难，透过故事，透过诗歌哈。那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实例哈，来看一看，就是说人的脑哈，其实跟你的那个品格哈的发育，跟人脑的发育是有密切相关的。那我们来看一段那个影片，就是这个红蓝，你手上这个讲义哈，红蓝教授。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的一段他的一个演讲。所以如果大家回去这个假期没事干，希望你们上 YouTube 就打红蓝，还有好多好多专题哦，怎么样跟老人家相处，怎么样爱你的配偶，他这个专题叫做爱你一辈子，一辈子从小到老，到你失智了怎么样跟失智老人相处，按照脑神经科学认知学，所以非常有帮助。好，我们来看一看。
分裂症，忧郁症人的脑就是蓝绿色的。那么我们后面马上要跟各位看到，其实我们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对这个是很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是谋杀犯人的脑，他的脑是蓝绿色的。那我刚刚前面这张图放在这里的时候，主要是让各位看到我们过去认为过动儿他的大脑应该是大红色的，就发现他的大脑是蓝绿色的。过动儿的脑照起来是跟这个很相似，所以各位也知道我们现在给过动儿吃的药是治疗忧郁症人的药了，是 Ritalin。那么我们透过这些仪器以后，我们有一些新的观念，比方说大脑不仅仅因为外面的需求改变里面神经的分配啊，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经验改变我们的大脑。921的时候东兴大厦倒塌，有14名的受灾户到荣总来做创伤后的治疗，他们本来是没有忧郁症，是因为地震了家破人亡了得了忧郁症。当时因为已经买了核磁共振，就请他们先照一张 baseline， 经过一年不断的治疗以后再照一张的时候，两张片子摆在一起，各位注意到他大脑萎缩了，你的行为会回过头改变你的大脑。那么我们的大脑是环境和基因互动的产物，跟各位举这个例子，这个 mouse 田鼠，它有两种，一种呢是住在丘陵，一种是住在草原。住在丘陵的是一夫多妻制，
老鼠还有很多婚姻制度。
你把住在这个草原跟丘陵的两种的公鼠抓来，把它放在核磁共振里面扫描它的大脑，就发现那个一夫多妻制的它的大脑管空间记忆的海马回后端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记得哪边有太太，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大了。我们那时候问说他人会不会这样子呢？好，会。怎么知道的呢？坐伦敦的计程车司机啊，各位知道伦敦是泰晤士河旁边的一个小村庄，因为有需求慢慢变大，它不是像纽约经过有都市计划各位知道纽约是个棋盘式，巴黎是个放射式，它是没有的，是因应需求慢慢变大。它很像我们台北的永和各位知道那个计程车司机如果路不熟的话不敢进永和，进永和出不来的哈。那么我们就把伦敦的开了45年计程车跟开6个月的司机找到核磁共振里面去扫描他的大脑，你就看到开了45年的他的大脑管空间记忆的海马回真的是比较大，因为他有这个需求。我们马上看到我们的大脑会因为环境而改变那后面还有人的证据等一下跟各位看。今天还有带来呢，就是大脑里有 mirror neurons， 我们叫做镜像的神经元，我们的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我们常跟家长讲，你不要孩子抽烟，自己不要抽烟，不要他喝酒，你自己不要喝酒，最主要是你不要他赌博，你自己千万不能赌。我们常跟老师说，你在班上因为孩子讲粗话就罚他站，对不对？不需要，回家罚他爸爸，别罚爸教的。最后呢，我会跟各位看到家庭是最早的学习场所，就是各位家长你真的是最重要的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脑会产生观念，那个观念引导行为。刚刚慧英有讲到说，过去我们都说孩子打是最快的，对不对？打完怕了就不敢做了。但是跟各位讲你要改变他的观念真的要从行为改变起。为什么呢？你只是打的时候他是敢怒不敢言，等到他到了国中长得比你高月亮比你大的时候你就完了，那时候你管不动了。所以我们要从观念去改变起我们知道说人生都非常的公平的，你在孩子小时候多花点力气，好，一棵树长直了，台风来的时候撑个棍子就没问题了。你小时候不去管它长歪了，你到时候要把它板直，你知道那个用铁丝绑得太用力，树枝会断掉，不用力又起不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你小时候不花时间在孩子身上，长大了花更多的时间去警察局保他，去监狱判监所以孩子一定要在小的时候把他教好。我们今天在教育部开这么久的会，
好，我们就看到这儿，谢谢。
那个酒吧课当中，
是不是很精彩啊？好，所以回家哈，不要去那个online shopping 啦，不用去看那个花边新闻，你就 YouTube 哈。我跟吴牧师在家哈，如果做那些不需要用大脑的，就是有一些事情是煮饭啊，我煮饭的时候就开着这些东西 YouTube， 我太多太多的讲座听不完了哈，让自己充实。你这样子学习的，你这样在充实自己的时候，你也不用逼孩子学，他也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你在那边看那个明星的丑闻哈，他也会去看、啊、然后他也会学啊。所以呢，我们用故事，然后了解孩子的行为是怎么样被塑造，观念是怎么样开始的，怎么样改变的。我们多一些这一些人的脑的结构，我们的行为跟脑子的关系，你就会更能掌握怎么样去塑造孩子的品格，还有去塑造和改变他的行为，而且是轻轻松松就改变了哈。所以如果孩子不乖，爸妈还有很大原因。好，那我们来看看学校。哎呀，这个话来说来话就长了哈。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中学的学校里头哈，校门啊、大门啊，到处贴着标语哈。美国学校没标语的，标语有它的好处。我每天都看，我备注了，我自己又是老师哈，所以呢，德智体群美，其实呢，这么简单的五个字就把一个平衡的人所需要的都讲出来，而且最重要是他的优先次序，德是放在最先的，道德教育是最重要，然后才是他的智力，就是他学业，然后才是他的身体，还有呢，群性更加和人际关系，最后是美感。这是有优先次序，而且有范围，就五个字就讲完。一个学校理想的学校的教育应该是这样哈，但是现在很失败，学业至上。好，我教书的时候都已经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刚开始教书啊，大学毕业我是师范正科班的老师出身的哈，大学四年都在学心理学，学教学法哈，怎么样教人家，怎么样上课哈，怎么样管学生哈。那去学校教书了哈，那我就深深相信爱的教育啊，所以我不打。我记得我的同事们要去上课，就是像流氓一样哈。你知道中学老师男老师像流氓一样，女老师也差不多哈。每人拖一根长棍子，拿一个藤条去上课哈。我说哦，这跟我在学校学的理想的差太远，我不拿棍子，我不打学生。好，那没多久我就被教务主任招到他办公室去了。他说李老师我们在学校里面哈，这个爱的教育是行不太通的哈，我已经听说了你不打学生的哈，希望你哈对学生严加管教。然后呢第二个有家长来反映的哈，说听说哈李老师你是不补习的哈，因为那个时候30年前哈，下了课哈所有学生一上课上了这一班，我教英文哈，所以我理当生意很好哈，英文数学科学科那个生意很好的，应该是一上课老师就会跟学生说，哦，同学们，你们如果要把英文数学学好一点，下课以后可以跟老师到学校附近哈那条巷子里的那个地方哈，那我们在那里补课哈，那每个月就要收每个人多少钱，所以每个月老师就会收那个学费补习费哈。这怎么可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所以，可是已经教书没几个月，名声已经传出去，家长很焦急。那我的孩子进了李老师这一班，是不是不补习，我的孩子英文就比不上其他的补习的班？那我是不是应该换班呢？还是我们应该给李老师一点压力呢？叫他要补习哈？那教务主任就跟我这么说，我说那个第一个，我仍然相信爱的教育，所以请你给我试试看哈。第二个，对于补习收钱这件事呢，我作为一个有领薪水的正科班的老师，我已经有薪水，所以我不会拿这个钱，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良心上过不去哈。我心里头想要讲的话是说，这是违法的哈，因为他们这么做，老师都要躲着督学哈，就是奉命到学校附近的房子去看看。很多脚踏车停在那里的，很多人出入就是补习的地方，他会突击检查，老师被抓到他就犯法要被罚哈，那所以这是违法的。所以我没讲说我没这个顶他，我就说你放心，所有我教的班上的学生早自习时间我一定去补课， 下午的自习时间我补课，好，我不收钱，但是我要保证我的学生英文学好，所以我很忙，好，我很忙，就是其他老师的休息时间，哦，让你们放牛吃草哈，你们去自习，老师回办公室喝茶喝咖啡聊天了哈，我就赶快跑到这一班补课，补完了又跑去那一班哈，我不拿钱。啊，那个家长好紧张，你知道吗？就怕他孩子成绩不好。可是哈，恰恰相反，我去跟孩子们上班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动之以情，我说你知道吗？这个自习课哈，老师是可以休息的。可是我来你们班，你们一毛钱都不用交给我，我已经拿了薪水了，这是我的责任。是你们一定好好学，我的责任就好教好你，你的责任就是好好学。所以我的学生的成绩也不差，所以我到了学期末，那个班长啊就会收一些零钱哈，就买一个礼物送给李老师，因为李老师没有收他们额外的补习费。好，但是这就是我做见证的方式。这是我做见证的方式哈，那不但这样了，还其他老师，因为我这样做有个坏处，我断人家财路啊，哦，所以呢，我下课的时候我在办公室，我压力很大，几个男老师哦，那个彪形大汉就坐在我的桌子旁边，李老师，请你不要这样做好不好？你就补习嘛，为什么要那么清高嘛哈？这样，哦，虽然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们，他们给我压力，因为我不拿钱，他们拿钱，所以他们有压力，你知道吗？他就威胁利诱，软的硬的都来哈。那我只能跟他说，我没什么好说。我说我是个基督徒，好。可是他们也预料我这个基督徒是嫁不出去的哈，因为没想到我很快就嫁出去了。OK， 所以这个哈是学校，我亲眼目睹那个学校教育哈，那是已经三四年前了，三四十年前了。现在到什么地步，大家应该知道。大家应该知道哈，所以呢，这个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哈，他这边最后这里有一句话，道德可以弥补智慧的缺点，但是智慧永远无法填补道德的空白，这是学校的失败。很多时候，好的老师有，但是很少。后来学校就看到我这样做哈，然后学生成绩也不差哈，然后不但这样。我中午还会看到我们班上我教的学生，有个孩子是跟着祖母生活的，他没有钱吃中饭呢。好，所以我去他家探访，就真的是很辛苦哈。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好，以后老师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我回家就跟我妈说，妈，你给我打便当的时候打两份。好，那我就跟那孩子说，对不起，我们家有时候不是很讲究哈。不过呢，老师吃什么你吃什么，所以每天中午我就偷偷把一个饭盒送给这个学生。我妈妈每天就打两个饭盒送给他哈，后来有人发现了，说，哎，李老师，我们就给你报到教育局去哈，说给你当爱心老师哈。我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不要去给我搞这种东西哈。所以呢，学校就像家里一样，如果有好的老师，学生会学到好的榜样，他也长大之后他会学习，他也会这样做。可是不幸，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没有，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主日学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在教会刚开始出来当传道人的时候，我是主日学老师，我就把儿童主日学做成像学校教育一样，老师要受过训练，然后老师每一节课要写，每个星期要写这个学生哈，这个 Nathan 在我班上今天上课表现什么说什么。到了三个月后，所有老师像学校一样，像学校正式学校一样，请家长来，无论他有没有信主，请家长来，然后每一个老师要跟每一个家长坐在一起，跟他说，这是你孩子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记录，哦，请你看一看，然后这是我们做的，然后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告诉我们，还有我也希望你在家里要配合，就像一个学校一样，这个主日学人数就越来越多，然后儿童的那个 VBS。我们本来只有50个学生， VBS 可以多到200人，因为我把它办得像学校一样，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不要小看把孩子送来主日学，可以弥补我们在学校教育里面所没有的，而主日学也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就好像我上次跟大家说的，我的孩子在小学，在波士顿神学院那边那个小学，我很常常经过那里，我就想起那个往事，我的孩子被打，我去跟学生讲，跟老师讲，老师跟我说，我们在美国，我们学校不可以教是非， 因为每个人价值观都不同，我如果说了这个，我会得罪另外一些家长，我说了那个，我又得罪另外一个家长，因为我们是个美国，是个多元社会，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不可以讲是非，多么悲哀啊！我把孩子送来学校学是非，学不到，所以一定要自己教。我从我孩子九岁，我就下定决心，我的孩子一定要自己教，一定要自己教哈。我们也是一样，在这里。好，所以怎么做呢？第一个，及早带领儿女信主，三岁以前，按照儿童教育哈，基督教教育、儿童教育的理论，小孩子三四岁的时候，他的心理是最软的。如果还没有，你的孩子刚好还在这个阶段，你的孙女儿、孙儿在这个阶段，你要鼓励他信主、接受主。如果他们已经超过这个年龄，永远都不会太迟，还要跟他们讲，请他们要接受主。还有呢，及早培养灵修习惯。其实多早可以开始呢？有一个内地会宣教士师母，他是孩子九个月就开始了，他还不懂哦。他说你不要看孩子不懂，孩子懂的，只是我们觉得他不懂，他懂。那我是孩子差不多一岁，他可以说话以后，我就带他那个灵修哈、啊。灵修就是大字本的圣经，它只有四个字，耶稣爱我，我爱耶稣，然后我爱谁，我爱爸爸，我爱妈妈，就这么简单的字，每天就这样想，这样想哈。所以呢，还有时时祷告，遇到一些事情为孩子祷告，好像这次我去了，我的孙女儿睡不着，我就提醒我的媳妇，也提醒我的儿子，我们来为他祷告，让他今晚睡得好啊。时时祷告，还有呢，讲圣经故事，常常讲圣经故事给孩子听，让他从小就记住了哈。还有呢，周周要上主日学，每个星期上主日学哈。还有家庭礼拜，上次我跟大家提了一下家庭礼拜，其实不是很难做的事，就是短短的15到半小时，坐上来以后，孩子到了时间还会来找你哦，因为小孩都是爱听故事的哈，他都爱听故事，所以时间到了他养成习惯，就好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大脑。人的大脑哈，你有给他一个回忆，他就好像在上面刻一条做个痕迹哈，你一直加深，一直加深，他就会成为习惯哈。所以我们养成习惯以后，孩子会记住的。还有呢，连度假都可以有教育性，为什么？度假不是去玩而已哈，度假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去度假干什么？要让他体验人生，要让他知道大自然，要认识神的创造哈。那这本书里面就有说到，我们的道德教育要教些什么？第一课要教顺从，哈，要顺服、权柄、尊敬父母、孝顺父母。第二个呢，就要推广一点，要尊敬长辈，好，祖父母啦、伯伯啦、叔叔阿姨、邻居啦、路上的隔壁的邻居。还有第三个，要尊敬同辈的人，要推更广，我身边的跟我同辈的人，我也要尊敬。还有呢，要爱物。要爱惜东西，对东西也要爱哈。所以中国哈、哦，我有一次在新加坡教系统神学的时候，是研究生了哈，都成人了，我就写了个四个字哈，民包物语。结果竟然我们的新加坡同学都看不懂，那四个字都懂，可是它意思是什么都不懂。我还要在那个系统神学课上讲一遍，民包物语的意思是人民都是我的同胞，所有人都是我的同胞，物跟我一样的，所以我要爱惜东西哈。那这个也是在美国文化当今的文化失传的艺术，什么东西都是抓一大把然后就丢，什么东西都丢 disposable， 所以呢不会有历史，也不会爱惜物资哈。所以呢要教孩子节俭珍惜那些东西，你用卫生纸，你到外面或在家里你洗手以后要擦纸，就一张就好了哈。我以前在当馆长的时候，我后来发现，哎，为什么我每个月的那个经常费会越来越多？后来我无意中去跟我的同事进洗手间，我才发现，我雇来的同事哈，我雇来的管员，他洗完手了哈，因为他很胖嘛，那小肢体动作也没有训练很好，他洗完手哈，他就把那个这个纸就这样用力一抽来十张左右，哎，全部丢掉。我想糟糕，难怪哈，我怎么不管的经费越来越大哈，那、怎么办呢？啊，我就不要用那个东西了。我弄个漂漂亮亮的，一块钱买来的 ，Home Depot 买了一个漂亮的篮子，我就把纸放在那边，所以逼着他每次就是要拿一张起来哈， 就不会一抓就抓一把。我们要教孩子也是一样，要很细心的教导他爱惜物质，还有呢爱惜大自然。所以你去度假也是一样，你去度假也是一样哈。我记得有一次啊，春假，有一年春假，那个时候我儿子大概11岁，然后呢我妹妹来找我，所以我们就很开心说啊，那我们去 Lancaster， 因为我儿子最爱去逛 Lancaster 奥利梦，但是那边吃东西啊逛啊，我们就从费城开了1-2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兰开斯特啊 Lancaster 的乡下。然后呢啊，我们就自信满满说，哎，这小乡下根本平常都没人来的哈，所以我们就没有预先订旅馆，反正路上都是嘛，对不对？那我们两个，我们就玩到天黑了，我们说啊，我们该找旅馆了，该休息了，然后就开始找旅馆，啊，就进去了，客满，就下一家不客满，再下一家又客满，哇，原来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去 Lancaster 买便宜的东西，然后吃好吃的阿米什的食物，旅馆早就被人家订光了，我们只好一家五口哈，一家连我妹妹5个人就坐在车上。好失望，那天晚上非常非常的理解玛丽亚跟约瑟哈，这个旅馆没地方住，到处找哈。后来我们走，都已经过了10者了，泰瑞歹镇都过了，怎么办呢？走，只要有空，到最后天都黑了，我们都很疲倦，我们只要有空，不管是什么地方，哪一家旅馆多贵，我们都住了哈，只要有地方睡就好了。然后我们到了一家，终于他说有 vacancy， 进去，哦，从来没看过那么破的旅馆哈，大概30年前的旧房子哈，然后我们就住进去了，也没有别的房间，就剩一个房间，我们全家人要挤在两张床上哈，儿子睡沙发。然后呢，好了，大家就各自洗澡了哈，很简陋。然后洗完之后就说啊，看电视哈，打开电视一看，那电视是几10年前哈，该丢的，可能你在你家已经丢了垃圾桶了哈。那个电视的门还要用手打开，没有遥控器。要用手打开，然后扭那个开关哈，然后打开以后还是不清楚的哈，我非常非常的失望，我很生气，因为我妹妹来，我竟然这样招待她，我很没面子哈，我非常沮丧，我那天晚上非常沮丧，我甚至有点生气，我们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哈？然后你知道我儿子说什么吗？11、12岁的孩子，他说妈，现在要看这种电视还很难呢。太幽默了，现在要看这个古董电视还很难呢，已经看不见要这样打开门的电视，都是有遥控器啊，没关系啦。好，那我们就只好啊，他既然小孩都安慰我们，大人也是只好接受了。第二天啊，也没早餐吃啊，我们就离开了那个肮脏的破旧的旅馆啊，总是睡了一觉了哈。OK， 第二天，你知道在路上我就很懊恼，我就跟我妹道歉，我说对不起哈，让你住得这么不好。那我妹妹说话哈，希望她原谅我。然后我儿子就跟我说了，儿子说什么？他说：“妈妈，这是我来过的旅行最有意思的一趟。为什么呢？我体会了穷人的生活。好，第二个，我现在终于比较明白，宣教士如果到外国去宣教，住在很落后的地方，他的生活是怎么样？我的孩子大概11、12岁。”我现在今天这个旅行，我终于比较明白宣教士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他这一说哈，我就差点哭出来，我觉得我这个妈妈实在太惭愧了哈。这个孩子都会这样想，所以度假也可以有教育性，那个是他一生中很难忘怀的一个旅行。所以我们度假要小心哈，要让孩子的胃口养大了。今年到迪士尼乐园，明年要到伦敦，后年要到巴黎，再大后年到瑞士滑雪，因为他都没有得到什么教育哈，啊，给他有一个教育，体会人生。我就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我跟吴牧师非常有同感哈，就是宏基电脑的老板施正荣，有人请他演讲访问他，他说你可以给我们现在年轻人哈一点建议吗？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要自讨苦吃。因为今天的生活最缺乏的是没机会吃苦，我们对子女太保护，所以孩子没吃过苦，也不能受挫折，所以一点挫折就把刀子枪都拿来了哈。所以呢，他说现在的孩子要给他自讨苦吃，不是说虐待他，而是给他一些环境，像去旅行就是这样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很快就要去旅行，我们可以设计一下哈。也许你已经订了旅馆很高级了，也许你就故意给他选一个比较不好的， 给你的孩子哈，体会一下没有 WiFi 的生活如何哈。还有呢，消费也要属灵原则。我们刚刚说到，属灵教育、道德教育有个很重要的层面是跟物、跟东西，不但是跟动物，也是跟你用的东西的关系，对这个大自然的建筑各方面的关系哈。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去了嘛哈，每一年的那个 Black Friday 是每全年收入 14%-17% 哈。所以昨天如果你有去 shopping 的，你已经做了很大贡献了哈，对经济有很大贡献了。属灵教育哈，节俭，让孩子在这个过节的期间，他拿了钱或他有钱去买东西的时候，教导他节俭哈，节俭的美德。可不可以去进了店里先去看看那些 clearance， 先去看看一些比较过时的东西，但是没那么贵。因为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很丰富的国家，常常学会用价钱，收到圣诞礼物就先看看后面的标价是200还是100、用那个价钱来决定你对那个礼物喜不喜欢，你对那个送礼的人的爱体会多少。真的，我们看到圣诞节孩子收礼物常常就是这样，常常用价钱来决定外公外婆是不是爱我，我外公比较爱我姐姐还是比较爱我，都用价钱来决定，这就很糟糕了哈。所以消费也可以有属灵的原则。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道德教育一点点的分享哈。我先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最后一节课是圣诞节过后了，应该是过后哈。那我们会看一个电影，那节课我们就是大家有很多的分享。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上了这个课，你的家庭生活有什么新的改变啊，有什么收获啊，我们可以有一个好像分享一样哈。好，那我们为今天所学的我们来献上感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学习这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的子女的品格教育。愿主你亲自帮助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都错过了时间，但是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看见这个属灵品格教育的重要，我们没有放弃。无论我们的儿女现在多大，我们无论我们的孙儿女现在多小，我们都可以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培养他们的基督徒的品格。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